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集我们介绍到前现代禅护宗长张志成老师，他因为李元松老师的舍报，所以说他就开始寻觅怎样是真正的佛法，结果他又看到平时导师的这个内容，这些书籍的内容，然后他开始在比对。也就是说，原来张志成老师，他虽然在网络上发表了那一篇文章，可是那篇文章事实上并不是他写的，所以他心中并没有说要为这个法义，虽然是现代禅表面上评论的这个平时导师，可是事实上这个张志成先生并没有要跟正觉同学会来进行法义的这个论证。所以当他在寻觅真正的佛法的义理的时候，他就有因缘终于了解到平时导师所说的这些法的内容，所以他后来就了解到说那原来平时导师所说的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他就在2006年向平时导师忏悔，那也就在2006年就进入了同学会来修学真正确的佛菩提道，并且在2009年就明心开悟，后来又在同学会中担任义工，那现在已经是同学会里面的助教老师，而且正在迈向弘法的路途之中。从这个例子，从张志成先生的这个例子，还有李延松老师的这种榜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修学佛法里面是应该要依法不依人，应该要依智而不依事。也就是说，什么样是佛法的真实义理呢？什么是真正的成佛之道？应该要加以探究，然后应该来回归于实证的道理，而且要依智不依事，要依于理智跟智慧来做抉择，而不是只是依于个人的情绪来做一些抉择，那这样的话就会对自己产生障碍。可如果能够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事，那一定可以迈向解脱，迈向这个成佛之道的。在这个秩序里面，接着就谈到这个判教的部分。平时导师的判教是依据玄奘大师的判教而进行，并不跟其他人一样。而当时就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判教呢，是 产生的错误的见解。那成佛之道所实证的这个内容，实际上就会导致一些见地，而这个见地也对于佛法的这个内容也会产生一些见解，而有实证者跟没有实证者所见到的判教内容也会有所差异。那平时导师所说的这个判教的主要内容就是五十三教，而这个五十三教内容跟诸方所判的有所不同。平时导师所判的五十三教，这个五十指的是华严时，还有阿含时、般若时、种智时，还有法华时。那阿含时跟这个般若，还有这个种智，这三十就是所谓的五十三教里面的三教，也就是说五十三教所说的内容它有所重叠，也就是五十里面的中间的三十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十教。这个就好比说四禅八定里面的四禅，就是属于八定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五十三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它是有所重复，可是这个有它基本的一些道理，特别是这个三十教的部分，它还有经典的依据。那正确的三十教，也就是平时导师所判的这个三十教，是跟玄奘大师跟窥基大师所判的是相同。所以在窥基大师所写的大圣法义大圣法院义林章里面，就依于解深密经的卷二而说，圣一生菩萨护薄佛言，世尊出于一时，在婆罗尼斯仙人堕处，思入林中，唯未发去声闻圣者，以四地相转正法轮，虽是圣奇，甚为稀有，一切世间诸天人等，先无有人如法转者，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龙，是未了意，是诸争论安足处所。也就是说，在第一时的阿含时里面，佛陀所说的是四圣地，以四圣地来解说这就是二圣的解脱道，那就叫做阿含时。那第二时叫做般若时所以说经典说，世尊在习时第二时中，唯未发去修大圣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以隐秘相转正法轮，虽更甚奇，甚为稀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龙兽，犹未了意，是诸争论安足处所。也就是说，在第二时的般若时，是以隐秘相，就是隐秘什么呢？隐秘第八识的密意，隐覆第八识的这个密意来解说一切法。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第八识的实证呢，是要有正知见，在佛菩提道里面有护持正法、永护正法，愿意真正三归依于三宝的弟子才能够实证，而且他要是具足菩萨种性的菩萨才能够实证。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佛陀呢特别以隐秘相来宣说第八识，那只有大圣的十一菩萨能够实证这个佛陀说隐覆的这个如来藏所以说第二识就是般若识。那第三识呢，第三识是世尊于经第三识中，普为发去一切圣者，依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极尽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第一圣奇最为稀有。也就是第三识是以显了相，什么叫显了相呢？就是直接来开显八识的内容。因为第一识要讲四圣地，就是说要破尽一切世间 所有的长剑跟断剑，还有种种的邪思，因为他们都没有人能够实证啊解脱道，所以第一时只说四圣谛就以解脱道来降服一切的外道。可是这样还不是真正的佛法，因为那只是声闻道以及这个缘觉之道，还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所以佛陀还要在第二时来宣说般若，以隐秘相来讲第八识的体性。那这个时候所说的第八识，就不是一切人天乃至二圣所能够知道的内容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隐秘相。可是菩萨实证的第八识如来藏之后，并不能了解真正的成佛之道。为什么？因为详细的内容不能了知。所以佛陀因为已经有弟子实证的声闻的解脱道以及圆觉之道，那又实证的大圣所实证的这个第八识的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就在第三识呢直接来开显八识的内容。那时候就是一个显了相啦，因为既然已经分清楚第八识不是应处界，不是一切法，跟一切法不同，可是呢，第八识又跟一切法合合应作，所以说这个时候第三识就以显了相来解说这些道理。那错误的三识的说法，当时的一些错误说法就是这样说：地婆诃罗日照于佛元1065年请来华传那烂陀寺智光以戒贤为空有之真。智光中性空，依大圣妙智经立心境具有之小圣，净空心有之为是，心境皆空之般若，以此三时判教正虚妄为是者之未了，此因明决定相违之法也。既各有经典可据，则空有之了不了，唯可以论理决计。这个是印度之佛教这本书所说的。也就是说，当时在印度就有对于说，那到底是般若的这种空，还是唯识的这个有，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呢？哪一个才是究竟呢？就有这种论说啦。而且他说啊，唯可以论理决之矣，也就是他认为说是可以用道理来论辩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个是要从实证的立场来论说。那到底空有之真，在实证者的眼光来看，何者才是正确呢？并不是依于论理而说，因为如果论理的话，而都没有实证的话，那也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没有办法有所论断。可是如果说从实证者的立场，当他实证的第八识如来藏的时候，他就可以了解哦，解脱道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也同时断了我见，因为他知道如来藏跟应处界法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知道声闻解脱者，他就是所断我见，就是对应处界呢知道他的虚妄性，因为他从如来藏的实证可以比对出这个道理，然后他又了解第八识的内容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去读般若经是可以看得懂的，他可以理解佛陀所要说的般若经的内容，所以心经、金刚经乃至600卷的这个大般若经，他能够逐渐的了知。可是这个时候实证者去看第三转法轮的经典唯识的经论的时候，他会发现说有些他知道，可是有一些部分他就不能了解了，而且不能实证。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啊，那声闻道他可以了知的，般若经他也可以了知的，可是唯识种智的内容呢，他却不能了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可以知道说，那空有之真事实上不是真正什么空有之真，而是因为有实证者跟没有实证者之真之间的论辩。而且从这里可以知道，如果说把这个唯识放在第三识的把般若 放在第二十的这个人才是正，这个道理才是正确的，而且他才有实证的可能。可是如果这两个相反的话，那他就没有实证，因为他不知道般若的道理是如何。所以空有之真并不是真正的空有之真，而是有实证者跟没有实证，跟这个没有实证者他落入想象之间的这种论辩。可这种论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实证呢，那实证者之间就可以对于这个三十教有所认识。好，那三十教简单的解说之后，我们来说一下，那五十教里面还有两个时间，就是第一个华严时。华严时所说的就是佛陀在成佛之后的二十一天里面顿说这个成佛之道，顿说五十位阶的成佛之道。为什么要有这一时呢？因为我有这一时才能够证明说佛陀是已经成佛了，而是成佛之后才建立三圣的佛法的修学之地。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华严时，那可能外道就会有一种怀疑说，那佛陀是不是因为讲的解脱道，讲的圆觉道，然后后来才讲般若，所以说佛陀是后来他才逐渐开悟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成佛的，那就会对于佛陀产生的怀疑。所以说一定要有在华严在佛陀成佛之后二十一天里面就宣讲五十二位阶的成佛之道，把成佛的过程一时顿说所以这个就是华严时所必然要建立的一个时节。然后之后呢就开始的阿含时、般若时以及种智时，那最后还有法华。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佛陀最后在宣说法华才能够真正唱佛真正的本怀。因为佛陀并不是要真正建立三圣独立，而是全部要回归于一圣，所以最后在宣讲法华的时候是要把三圣佛法完全收归圆满于一圣教。所以一定要说法华，因为如果没有说法华来圆满三圣而收归于一圣教的时候，那变成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那就变成佛教有三种，一个是声闻之道，一个是缘觉之道，还有一个成佛之道。那这样的话佛教就不是真正佛教，佛教变成有可能是声闻教，也有可能是缘觉教，就不一定是佛教咯。可是既然是佛教，那显然一定只有一种，只有一圣，那就是一佛圣。也就是说声闻跟缘觉的建立那是方便，是为了能够引导声闻人还有缘觉圣的这个小心量的这个种性的人能够逐渐回小向大来迈向大圣，那这样子才是佛陀他的真正的本怀。所以说最后一定还要有法华，由佛陀来宣说，才能够让这个整个佛教呢它的整体的内容，它最后的意涵能够凸显在世人的面前。所以说一定会有最先的华严时顿说五十位阶的修学次第来建立这个华严时，那也会有逐渐来引导众生来开始修行，经过声闻的这个缘觉的这种阿含时，再来是大圣的般若时。可是大圣的般若时只是实证第八识，然后能够以第八识的立场来做种种的中道观，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般若时。那种智时就是直接来开显如何成佛，把成佛的法道呢详细的叙说，如何在一切法之中，如何能够了解他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了解如来藏 他的能变性，他的三种能变性，而能够让修学佛法者他具有实证的内容，也就是说如何让这个实证者他在中通之后他能够开始说通，也就是说中通是对于如来藏的实证能够具有了解而且逐渐通达，可是当他逐渐通达的时候，事实上他也对于三圣的教法这些经典的内容他也逐渐的了解而且能够贯通，所以说他才是一个具有宗门的通达以及教门通达的一个菩萨，而这个菩萨一定是地上的菩萨才能够有这样的正量来了解这些内容，而且也因为了解这个内容，所以说地上菩萨才有能力来为大家建立这些道理，来跟大家来解说真正的成佛之道，而且能够把成佛之道的五十二个位阶呢逐一的跟一切佛弟子来解说。所以说这本书中通与说通所铺陈的内容，就是要说明菩萨五十二位阶他所实证的真正的内涵，因为实证的这个内涵之后，他就能够逐渐的了解佛陀所说法的主要的意旨是如何，那就具有整体的概念，那有了这个整体的概念之后，他对于佛法的整个结构架构还有整个成佛的法道的 总体观他就能够建立，所以他对于佛陀所说法是如何的说法次第还有他主要的内涵是如何，就能够正确的理解而能够宣说，因为这样子所以随学的众生不管他是任何的根性，这个三思四就能够加以引导而加以教导，让他也能够逐步的迈向成佛之道，这才能够唱佛本怀。所以说一个具有中通与说通的一个实证的菩萨，那就是一个菩萨僧，那这个菩萨僧就可以带领僧团能够带领整个佛教界以及佛学界能够看清楚真正的成佛之道是如何，也因为这样子就可以来利益众生，那这样子才能够让佛陀真正他的这个唯一的大事因缘能够圆满所以说希望大家对平时导师在这本中通与说通以五十三教这样的判教内容来贯通整个成佛之道的这个判教内容能够信受也能够理解，那也能够仔细的人来比较一下跟其他人所说的这个成佛之道能够进行比较，能够有所抉择。那平舍导师他最后他也说，如果说他的判教跟其他的诸方大师所说如果完全相同的话，那他根本不用写这本书因为写这本书就是因为他所判的教呢，是因为他实证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内容之后，他发现说这些内容跟诸方大师所说不同，所以判教的所见当然也就不同，所以他才必须要写这本书。可是如果说判教是跟其他大师是相同，那他又何必再写这本书呢？因为只有这本书能够以实证者真正所实证的内涵来开显真正的成佛之道，所以才有必要来写这本书。而且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里面举了非常多一些大师的名称直接指出来了。那指出这个诸方大师不是为了要增胜，而是希望能够利益一切的众生，可是因为我们的节目的限制，所以我们不会在讲说里面指出其他人的名讳可是如果您想了解这个详细的内容，那请各位菩萨把这个中通与说通这本书拿出来，当你仔细阅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真正详细的内容。好，那至于后面本书的详细内容，那就由 正觉教团其他诸亲教师再来跟各位详细的解说，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禅境圆融，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净土之素行一行道，亦同时接诸圣教门之素行一行道，令广大的净土行者得以免除缓行难证之苦，亦令圣道门的行者得以借由净土素行道而加快成佛之时节。